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一起来聚集。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你的自己的仆人许牧师，我们恳求你自己医治的恩典临到他身上，让他的手可以早日的康复，为你来做工。天上的父神，愿你自己的圣言成为我们的准则，愿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教师，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如同成就在天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生长在福建的农村，童年农村的生活给我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的家乡有海，也有山，也有平原。在平原上面呢，有很多池塘，那个水池。那我们做小孩子的很喜欢做一样事情，不懂大家有没有这样子做，就喜欢呢捡起那个小小的瓦片，然后呢就往水里面飞，那个瓦片，瓦片飞过水面的话，然后水对吧，就这样子裂开裂开裂开裂开。有时候就干脆捡起那个小的石头往池塘里嘣一掉，然后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放起了涟漪。所以一说起涟漪的话，大家一定很熟悉，对吗？这里你可能没有看过太多的池塘，或者除非我们出去外面的话，看到那个比较平静的那些湖，你拉起那个石头掉下去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这个涟漪的效应。涟漪就是从中间开始，然后水波放起来，很美，对吗？今天我们要从吕底亚身上来看福音的涟漪。陈百强曾经写过一首诗歌，也叫《涟漪》，他是这么说的，歌词是这么说的：生活静静的，好像是湖水，全为你唤起生机，全为你唤起涟漪，欢笑全为你起。他说：“生活淡淡的，好像流水，全因为你变出了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的喜，留下欢欣的印记。他写的这首诗歌，有可能我的想象哈，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他的生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命有了生机，生命起了涟漪。他说变出的千般美，变出的百样的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同样在我们神的国度里面，因着一个女子叫做吕底亚，这个外邦的女子的出现，她产生了巨大的福音的涟漪。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分享，因为她打开了她的心门，她真心的寻求主，后来她更打开了她的家门，热心的服侍主。她不知道，因为他这样子做，福音进到了欧洲，欧陆的福音大门因此而打开。他打开的心门，他打开的家门，没想到整个世界福音的大门因此而打开。这也是一个福音的涟漪。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这三样。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敞开的心门，因为他真心的来寻求我们的主。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吕底亚是谁。首先，他是一个外邦人，怎么知道呢？在16章14节，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亚细亚的推雅推拿人。你知道推雅推拿在现在的哪里呢？推雅推拿在现在的 土耳其，他那边出产的一样东西很珍贵很特别，就是什么？紫色的染料。你知道紫色是什么颜色吗？我们当中 有一两个姐妹都是穿紫色的。紫色是什么？皇家的颜色。这紫色是怎么来的呢？据说紫色就从一个夹克类的昆虫里面一点一滴的提取出来，所以这个很珍贵。当时可以穿这个衣服的是什么？贵族的、有钱人的才可以穿的。所以有一些我们姐妹穿那个紫色的，哇 ，Sophie 啦，还有一些姐妹啦，你们都是什么？不说都知道了是吧？那你知道啊，这个吕底亚的话，她是什么做这个什么专做这个生意的？她是一个富有的女子。第一个她是什么外邦人，第二个她是什么？当然了，是女人啊。你知道当时在亚细亚，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我十二月刚刚去过这些地方。我们去到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很惊讶的去到这个城市的话，我们去逛很多的商店的话，没有看到什么女孩子做营业员。通常我们在这里，我们去商店，大部分都是什么女孩子在做营业员，对吗？那我们就在纳闷，为什么女孩子会看不见吗？女孩子去哪里呢？女孩子都在家里什么照顾孩子、生养孩子，所以他们特别会什么生孩子。中东人的话，是不是孩子生了一大堆？我们这里看到他们那个土耳其人啊、黎巴嫩人啊，特会什么生孩子，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理论哈。所以他是外邦人，他是女人，他是什么使女？据有关材资料显示的，他说吕底亚以前很可能是在一个经营这些紫色布匹的他的老板手下做使女。当他这个期限完了之后，他不是就可以有自由身，他就可以出去了吗？因为他在那边没有自由。后来他就离开推拉，就去到比较相对比较自由的欧洲来继续来做这样子的生意。哎呀，我在想，肯定是因为这个老板的话，他相信神，以致他会影响他下面的员工，即使他是使女，同样他的生命影响他，所以他来到这个欧洲之后，神这个观念仍然在他的脑海里面发生作用。所以他是外邦人，他是女人，这是使女。你知道保罗信主之前是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一个特点，他特别的自义啊，自高自义。你知道他们呢，每天都会三次的祷告，其中有一样的肯定他会祷告到，他是什么？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外邦人，不是奴隶，不是女人。真是的，他们是这样子祷告，他们很自义的。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外邦人，不是奴隶，不是女人。保罗深深的知道，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他们对妇女的话都有歧视，但是我们的神他不偏待人。不论你是男人女人，有钱人还是 没钱人，是白人黑人的，是自由人还是奴隶，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没关系，神看重的是我们对他的一个心。今天有一位 女子，外邦的女子，而且她曾经是做过使女的，有可能是做使女的，她愿意敞开她的心，他切慕弥赛亚。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他说他十四节，他素来敬拜神。圣经当通常说到素来敬拜神的时候，这个词啊，我们在前面使徒行传第十章呢也提到一个人素来敬拜神，是一个谁啊？百夫长是谁？没印象？哥尼流是吧？通常有这个含义，是外邦人，但是他盼望弥赛亚。这个也是吕底亚也是这样子，圣经说什么素来敬拜神，他可能遵守一些律法上的仪条仪式，但是他可能 不真正认识这位真神。他也遵守那些犹太人那些的规矩，但是他可能不会认识这位神。所以他就来到河边，他们来干什么？来祷告。这个地方我去过，我们去的时候很冷，但是那个 河水啊很温暖。吕底亚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几个妇女一起来祷告，很奇妙。虽然他不认识神，他觉得说啊，我要去。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当他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在外邦的地方，通常如果有十个男人，他就可以组成一个会堂。但是那个时候，当这些使徒去到那边的时候，有没有会堂啊？没有。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那边基本上没有什么犹太人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只能在那边什么河边那边祷告。所以为什么要在河边呢？据说这河水啊是用来洗濯作用的。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祷告之前要什么？先洗手。所以有一个女子就是吕底亚，他们跟几个妇女一起在这边来祷告。我想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多么渴望他可以听到全辈的福音，他多么渴望我可以有神的道可以听。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渴慕，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当一个人愿意敞开他的心的时候，哦，真的很奇妙。奇妙的心，敞开的心引发圣灵的动工。怎么知道？我们如果读的话，我们读书一定要读上下文，是吗？读前面的时候，我们发觉保罗在亚细亚的福音工作非常的成功。我们怎么知道？十六章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的加增。说明说他 传福音的果效好不好？很好。那保罗呢，这个也是人的弹琴，哇，这个传福音传得这么好，我要为主大发热心，怎么样继续传福音。但是很奇妙的一样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圣灵禁止他。他本来要这边哇做得很好吗？继续我要乘胜追击吗？哎呦，很奇妙。什么事情发生呢？想想我们看这个地图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保罗就从这里出发，对吗？特比、路斯德、以哥念，他想在这里继续来传福音，圣灵禁止他。圣灵禁止他怎么办呢？他就往北。那想，其实想在这里来传福音，圣灵又禁止他。哎呀，我们也觉得很纳闷，这做得好好的，我为主多建立一些教会不好吗？但是感谢主，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拦阻，他不知道，他不明白，所以的话就引导他向梅西亚，向这里进发。特别是到了特罗亚的时候，你如果读圣经，发生什么事情？在异象当中，在神给他一个，在梦当中神给他一个异象，说什么？有一个马其顿的人说，来来来帮助我们，来这里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称为什么？马其顿异象。有没有看见？本来要从这里在这边哇怎么样为主大发热心，神不让，那他哎走到这里，他可能会问主啊，你有没有搞错，这里就是海啦，这里过不去了嘛，是吗？你想想看，差不多2000年以前交通有那么发达吗？到了这个地方的话，他已经什么前无去路了，我怎么办？神很奇妙。然后等他，你要去到马其顿，这个是亚洲，这边就是什么非洲，欧洲。有没有发现从一个州到另外一个州，这是很大的一个什么变动啊？神圣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人不明白，是吗？这里明明可以好好的传福音，为什么这里是什么福音的硬土，什么福音还没传到那边？神很奇妙叫他去。哎呦，就是因为一个人。所以我在想啊， 因为他有这个渴慕的心，敞开的心，圣灵怎么动工呢？所以保罗的话就去到那边，就开始在那边来传福音。保罗去到那边的时候，一定也感到很纳闷，哎，这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啊，他通常去到一个地方都会去会堂里面讲道，这里没有会堂啊，怎么办？神啊，你有没有搞错，把我带来干嘛？我这么有用的人，这么会传福音的人来到这里没用了。啊，另外在这想，我也没有见到你在异象当中向我显现的那个马其顿的男人啊，没有啊。哎，圣灵很奇妙，带他到了河边，只有几个妇女在那边什么聚集，在里面祷告，奇妙吗？神说，我这个就是我要你做的，你去跟他们传嘛，奇妙吗？敞开的心引发圣灵的动工。而且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路加也加入了，所以有的人说当时可能保罗是因为什么身体不舒服怎么样，那要去找医生呢？因为在第几节呢？第十节，有没有看到？我们之前都是他们，我们说什么？说明说保罗加入他的宣教的队伍，这不是什么偶然的，这是第一个从我们，说明说路加做这个作者的话加进来了，他是医生，他为什么加进来？所以有些人说他有可能他什么神让他生病，他要在这里什么大传福音，哎呦生病了是吧？就好像今天那个群牧说，哦，手痛了不能讲道怎么办？Frank， 你可不可以明天让你来讲道？当然那个时候圣灵说你不能讲道，你去那边。哎，他去了那边，他去看医生了，可能碰到什么路加。我在这个旁边，在前面又生病了，又不行了。哎，有没有看奇妙吗？有可能的哈。第二个，圣灵的一个敞开的心引发了主他自己的动工。怎么知道？当他们跟保罗他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讲解的时候，第几节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主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使他留心听保罗所讲。哎，这一句很宝贝啊，非常的宝贝。因为当你有一个敞开的心的时候，主就开导我们的心。许多时候我们听到我们听明白吗？这边听这边就出去了。但是当一个人有一个敞开心的时候，主的话就进到我们心里面去，这个很不一样。他不仅听，他是什么？留心听。他不仅是用耳朵听，他是用心来听，这很不一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每一次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听啊？可能我们在这里听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聚会完之后我们要去哪里。可能因为这个讲员多讲了十分钟，他还在那边一直看手表，这个人啊，还怎么的话不顾大家了，还在那个。保罗讲到很长哦。你们看到下面的话，有一次的话，他在那边讲到的时候，通宵祷告的话，有一个人的话都已经困了的话，都丢下去死掉了，有没有看见？还好我没有讲那么长，是吗？嘿，他们是这样子怎么听啊？他留心听，他不是用不单用耳朵听，他是用心来听。所以一个敞开的心的人，他很不一样的，对吗，弟兄姐妹？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如何我们来听主自己的话语，这是第一点，是吗？第二个，说到他一个敞开的心，第二个我们来看他什么？他有敞开他的家门，这太宝贝了。当吕底亚跟他的一家人信主并且受洗完之后呢，他属灵的生命有没有停在那边啊？没有。现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什么？好，弟兄姐妹还没有受洗之前很热心，经常受洗完之后的话就拜拜了，就不见了。很多很多情况在我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每年我们都有两次的受洗的话都有很多人，那如果按那个统计的话，应该我们现在两个教堂都坐不下，但是有些人就什么会离开，去哪里不知道。哎，这个女底啊不一样，她受洗完之后呢，一家人受洗完之后，她接下来要做的一样什么事情呢？打开她的家门，留这些，你看保罗他不是单单一个人，还有希拉，还有提摩太，还有路加，一帮宣教士，你们来我家住，不容易啊。刚才说他是一个什么很富有的一个做生意的女人啊，他家里的可能摆了很多都是什么很珍贵的什么花瓶啊，那个都是，是吗？ 很贵的，你开放家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话有开自己弟兄姐妹有开放家庭的时候就知道，有时候带小孩子不小心嘣就把你这个打破，你会心疼死的，是吗？打开家有那么容易吗？不容易。但这个吕底亚不一样，他打开他的心门，可能他家里面有很多的宝贝， so what， 来吧，来我们家吧。而且他的里面你要知道，保罗他有一个习惯是什么，他通常什么不愿意什么去麻烦别人，保罗自己还会做织帐篷，对吗？他不愿意去连累教会，尽量不要。那为什么他会接受吕底亚他的要求呢？说明他非常恳切的，你有了来吧，如果你认为我是真信主的话，你来吧来吧。我们说盛情难却，保罗和一帮宣教士就住在他们家里面。别小看这个小小动作，不容易，是吗？打开了心门之后，他打开了家门，因为他愿意打开家门，哎，不得了，弟兄姐妹，福气就临到了他们。我们感谢主，我也是从中国出来的，我要在这里，我们要向那些香港的、台湾的、东南亚的那些那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要谢谢你们。我们看到多少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当中国留学生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是开放他们的家来接待，煮东西给你，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刚来的时候英语又不行，帮你做这个，帮你做这个。为什么？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他们这样子做。所以我们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是多少人因为他们愿意开放他们的家庭，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福音的好处，是吗？容易吗？不容易。在我的教会，台子头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福建人很会买房子。我说好啊，你买吧，买房子之后啊，薛传道你来为我做那个祷告，好，我愿意去，我就为他们。他们通常买房子之前，都会祷告过，主啊，你给我一个大的房子，大的客厅，我可以用来聚会，并且那个最好旁边的话有很多趴车的地方，他就像足球就干什么，可以来聚会。哎呀，我弟兄姐妹感谢主啊，当你有这样心愿说，主啊，我有大的一个客厅，大的一个地方，好的停车位，我可以开放我的家来聚会的时候，主真的就这么赐福给他们。我今天不是在这里传成功的神学，是因为真的有那些弟兄姐妹，他们说我生命是属主的，主啊，我可以做什么，他们就主就这样子带他们经过了，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在今年 OK， 然后你会发觉当他们愿意开放家的时候，后面16章44节有一节经文我们一起读，预备，请。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什么意思？到后来的话，很多弟兄姐妹就在他家里面什么家庭聚会了，什么叫见了弟兄们啊，在那边一定有什么有聚会了。这个就是后来的腓立比教会的什么开始。别小看这个意义，是吧？奇妙吗？不但是接待这些宣教士，在他的家里面已经有了什么机会了，美不美啊？非常的美。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神学院的话就有那个宣教周，就9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去加拿大，从这里开车差不多7个小时的车程去那边去做短宣。哎呀，这些西人的那个弟兄姐妹真的是很热情，他知道我们那个短宣就要去的时候，从去年就开始筹备，哇，我如何来接待这些那个神学生，哇，他们真的是把最好的都拿出来，把最好的房间拿出来，早晨的话也预备我们很丰富的早餐给我们，尽量就是提供给我们，我们算什么，只是一个学生而已，他们就是这样子接待我们。这就是我们去的那接待我们的家人啊，后来跟他的其他的家人一起我们拍的照片啊。其中有一天呢，我们就有一天休息时间，然后我们就去到哪里了，然后我们就去到私人的农场，羡慕吗？通常我们那个看那个以前呢，布殊总统的时候呢，他在位的时候，他做总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是谁做我们的主席啊，江泽民之前呢，可能都去过他私人的农场，一直什么，这是什么 最高的待遇，我把施南的农场开放来接待你。那一天呢，我们有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一个农场。我们去之前我不知道，只是因为啊，去到这个人的话，他们安排啊。哎呀，真的好，我们有那么多人呢、啊，我们总共十几个人，他让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马骑，他有自己有马，每一个都有机会骑马的话，他还要去请其他的邻居来帮忙来带我们，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骑，等下摔下来了不得了，是吧？啊，骑完了是好事，等下摔下来的时候那不得了啊，是吗？骑马了是吧？你看他为了招待我们，他还要去请别人开放他的家，从这一边他的农场去到那一边啊，去到那边的话再安排在溪水边的话再安那个再做着 barbecue， 非常的好。而且原来接待我们的这个是谁呀、啊？澳洲的 Deputy Prime Minister， 澳洲的代理总理，已经卸任了，就之前的那个澳洲总理。我们不是说因为澳洲代理的澳洲总理接待我们，我们觉得我就意思就是说什么，他们不分什么东西，他们就这样子真诚的来接待。当我们要感谢他的说，哎呀，怎么好意思，你自己的话是吧？那个穿这个红衣服的就是那个主人家，那个代理总理的那个太太。他说没有啊，我真的我为你们感恩，你们那么远老远的跑到这里来传福音，来做神的工作，我们所摆上的只是那么一点点。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他们那边农村的那边啊？我以前以为哈，这些乡下的人的话，他们澳洲人的话都是不传福音。 No， 他们传福音那种的话人很少，但是他的教会人也很多。你想想要去多远的人要去到来到这里的，他牧师要去探访的话要去多远的地方呢，是吗？很不一样啊。神不偏待人，当你一个人的话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神就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不一样，对吗？哎呀，我真的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感动。所以使徒约翰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也写信给该犹，他称赞那些接待寄居的。约翰三书那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这样子做的话，是与他们一同为真理来做工的。他们为这里所做的，为什么？为主做，为真理来做工的，真的很不一样。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这主耶稣自己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的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你因为主的缘故，你坐在弟兄的身上，是坐在谁的身上？主说的，是坐在他主自己的身上。这个是太什么？太荣耀的一件事情，太荣耀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所以他打开了心门，他打开了他的家门。现在因为他这样子做，哎呦，更大的事情在后面，什么？打开了整个欧洲甚至世界的福音的门。为什么？为什么？这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保罗从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刚才说他的后来的就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对吗？写给他书信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有几句我们念的话我们真的是很感动。什么？你看，就在刚才那个河边，他们几个妇女祷告的那个地方，河边就建了这个的教会。这个是我们自己拍的，有版权的哈，是吧？是我们自己拍，真的就在那个河边，他们当时尼底亚祷告地方就建立了这个教会，很漂亮，很美。然后不是停在这里，保罗说什么？保罗写给他们书信的时候，他们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每逢我为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什么？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注意这个词，头一天，从哪一天算起？从尼利亚他那帮跟那帮的妇女，他们在河边 他听到保罗所讲的福音，所讲的复活的耶稣就是他的弥赛亚这样的信息，他们接受主那一天开始，所以才叫从头一天开始，你们就重新合一的兴旺福音，宝贝吗？太宝贝了！从头一天，从他们信主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在为主来做工。所以保罗每一次在他们为他们这些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哇，他可能在这里那边感动的流泪。是这一般的弟兄姐妹，这福音在欧洲的第一个的种子，那这个种子就什么生根、发芽、结果，太美了！同心合意的在那边兴旺主的福音。不单止这样子，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弟兄姐妹不单单在自己的教会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知道，当我们继续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在其他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还继续在物力、财力、祷告上面来支持保罗。这是保罗说的，甚至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到一个什么地步？腓立比书一章七节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直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保罗经常为福音的缘故被下在监里面，对吗？但是当他们下在监里的时候，会不会离弃他呀？哎，保罗，你如果有神的话，你就不会下在监里。No， 当保罗下在监里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去探他，他们就把奉献带去给他。保罗是说深深感觉到，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这个教会不单支持他自己的发展，他支持其他的残会。保罗刚才说他是不轻易什么去连累教会，但是这个教会的话就一直什么支持他们。支持他们，不见得他们就很富有，但是他有一颗心，他要为主做工，就是这样子做。在捆锁当中，这个支持不容易。讲到捆锁当中呢，我想起一个人，大家都知道袁志明，对吗？张伯礼这一班人，是吧？张伯礼是怎么信主的？当他逃难的时候，天安门事件过了之后，他不是要通缉这一班的领袖，是吗？张伯礼就跑了之后，我这个是好几年以前的人，但我刚刚信主的就听到这个见证，是吗？可能有点出入，但是大概意思是这样子。跑到那边的时候，接待他的是一个什么农村的一个不识字的一个老基督徒，是吗？老婆婆接待他，张伯利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什么人啊？我是一个被通缉的犯人啊。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出来的我们都有一个什么新闻联播，有没有？我都没看啊，你人太好了，专心读圣经是吗？我通常如果有时间，我就会看新闻联播，因为通常那边就知道国家的大事，是吗？在新闻联播上面就通缉这些什么，包括张伯礼这些人。那他就跟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我被抓的话，你是有麻烦的啦。”但是这个老婆我怎么说？他讲张伯礼名字都讲不清楚了，张斗笠这样子。他说我不管啦。可以上新闻联播，肯定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了。他讲的对吗？应该是对的吧。如果一般的人，他国家通缉他干嘛？后来他还把什么自己在农村很穷嘛，把那个母鸡下蛋的那个母鸡的话宰了，炖鸡汤给他喝。然后他是有一个要求，因为我不是自理，为我读圣经嘛。张伯礼说没问题，读书我们没问题，我就给他读，读的是什么圣经啊，神的话就什么，一面神的话透过读就记录他的，这些人的话很聪明的吗？另外一个是因为他这些人愿意接待他，在捆锁当中，在患难当中，他愿意什么接待他，那个时候如果被发现的话，可能是砍头的，是吗？反革命罪的，是吗？他不怕。我一个老婆婆就是因为这样子，张伯利得救了，去到美国，现在是成为一个主大有的一个仆人之一，是吗？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在捆锁当中，他还在为这样子来做。弟兄姐妹，我说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为主所摆上的一点点，不要小看我们为主所摆上的一杯的凉水。大约2000年以前， 福音在欧洲还没打开的时候，神在寻找一个人，神在寻找福音的落脚点，他找到了，他找到了，找到了谁？他 找到了一个人，他愿意打开他的心门，这个女底亚，一个外邦的女子，他愿意敞开他的心门，他真心的寻求主，他不是停留在这里，他愿意打开他的家门，他热心的来接待主，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做，福音的大门为他而打开。哎呀，这个是实在是真的是太奇妙，太奇妙。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主，难道主今天把这样子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子吗？主我们的神父神就把他自己独生子都给了我们，我们要问主说，主啊，我可以给你什么？我们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开放我们的家门，但是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我可以怎么用？就好像保罗劝勉信徒那样子，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身体献上？我们整个人是属于主的，主啊，你要怎么用我，你用吧。我真不知道我所做的一点点可能就因此就改变了，因此就产生了福音的涟漪，我们不知道。巴不得主加略山的爱来激励我们，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为主来做见证，让他在我们身上也同样产生福音的涟漪。